上回也是我正道上个主日，是个特别的日子，911，我跟大家说了，911那一天，2001年911，我到了加拿大，911也是发生恐怖袭击。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多少号了？918是吧？918什么日子呀？我就是辽宁沈阳来的，那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侵略了沈阳，所以9月18号就是沈阳市每一年开始鸣笛，让大家警醒，提醒大家哈，这个也是个特别的日子。换句话说，9月18号，2016年9月18号呢，是918事变发生了85周年。这个国内现在这个有好多论调，就是说，要重视了，要警醒，不要再让这种历史上的不幸再发生，这是对的，我们不要再让战争发生。但是有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倡导说的一定要好好的给日本人颜色看一看，否则的话他们总是嚣张，在南海呀这些地方老是跟我们有摩擦，那么这个是宣传仇恨了啊，让大家牢记仇恨。咱们中国老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个是仇恨，这个对世界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么我们基督教宣扬大爱，基督耶稣来了给我们是舍己的爱，为了救别人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去爱，否则我们就会叫神烦恼担忧。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就跟神烦恼担忧有关啊，我们继续以弗所书的学习，我们现在已经到29讲了，不让圣灵担忧。今天我们讲今天的经文是选自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4章30节啊，我们一起读一遍，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再读一遍，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担忧，圣灵为什么担忧啊？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神。很多基督徒都问圣灵是什么呀，基督徒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圣灵是什么。实际我们应该问正确的问题是，圣灵是谁？圣灵是神啊，圣灵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事物。我们三一真神，基督教立教的根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神学依据就是三一论，三位一体。这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位当中，圣父经常被提到，说天父啊，我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主耶稣，因耶稣基督啊，主耶稣也经常被提到。圣灵最容易被忽视，我们常常很少，我们听到有人说专门向圣灵祷告的很少。福音信息里讲神、讲基督讲的也很多，讲圣灵就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圣灵跟圣父、圣子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圣灵也是神，只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当中圣灵那个位格。圣灵他通过宣告圣子的工作，基督耶稣的救赎，将荣耀归给了圣父。那么圣灵降下来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只要你信耶稣，圣灵就会住在你的心里，不但住在我们心里，也为我们祷告祈求，带领我们不断地追求灵性的成长成熟，并且安慰我们，并且还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才智，在教会当中侍奉神。圣灵具有大能力，因为圣灵就是神，神就具有能力，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圣灵是神，圣灵也具有大能力，但是圣灵不是一种能力，圣灵具有能力但不是一种能力或者是力量。圣灵是活生生的神，圣灵是有思想的、有意志的、有感情的。使徒行传13章2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圣灵讲话，圣灵他有意志差遣基督徒到某些地方去传福音。 圣经当谈到教会里面属灵的恩赐，就是你有特别的才干来侍奉神，这叫属灵的恩赐啊。提到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他自己凭着他的意志来分给不同的基督徒，所以他是有自己的意志的。如果基督徒不顺从圣灵的带领，就是排斥他；如果我们拒绝听圣灵的声音呢，就是压制他。圣经也讲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经常感动我们基督徒去做某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故意不去遵守圣灵的旨意，不去遵守神的命令，这叫消灭圣灵的感动。一个很明显的故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也是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使徒行传》第五章，早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大家信徒啊都把自己的田产卖了，房产卖了，将钱财凑在一起，按需分配，房屋公用。卖了田产之后，他把卖得的这个价钱呢，这个银钱拿过来放在大家使徒的脚前。那么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把自己家里这个田产卖了之后呢，把卖完之后这个钱呢偷偷的藏起来一些，然后把剩下这个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下了。彼得说他欺哄圣灵，你是骗圣灵骗神呢。亚拿尼亚马上就倒下来，当时就死了，然后好些年轻人进来把他给抬出去给埋了。过了三个小时，亚拿尼亚他的太太叫撒菲拉，撒菲拉进来了。彼得就问撒菲拉，你们给的卖田产的钱就是这些吗？撒菲拉继续说谎，他说就这些，我们就卖了这些了。马上他也是倒在地下了，一下就死了，也被埋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可怕，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欺哄圣灵，换句话说他们骗神。这个神是全知全能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思意念呢，神已经都能抛开了，我们想什么什么神都知道。所以你做这点事儿，你骗人能骗得了，很多时候我们骗自己也能骗得了，但你骗神你骗不了。上帝对于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心里想的他全都知道，圣灵全知，他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你欺哄圣灵是不可能的，那你跟他说谎也不行。我们不可能欺骗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每一天什么东西跟我们在一起啊，手机、钥匙、钱包，这些都跟我们在一起，但这些东西是没有知觉的，没有意念的，你欺哄他没有任何必要，因为你也犯不着，他没有什么反应，对吧？我们出去郊游到野外了，咱们去了之后一看蚊子不少，先把火点着了。点火怎么办呢？得生柴火呀，生柴火我们先拿斧头劈木头，然后呢到外边有这个树枝啊，把这个树枝折断给它带过来。那么我们拿斧头劈这木头啊，或者折树枝的时候，这木头这树枝啊它不觉得疼，因为它没有感情，它没有意志，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物品不会担忧，圣灵会，因为圣灵是有生命的，圣灵他是神，他是活生生的，他具有能力和力量，但是他也是有感情有意志的。圣灵会担忧，人也会忧愁，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之所以人会忧愁，是因为神会忧愁，神是有感情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当他被抓起来，马上要被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之前，那个晚上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基督是非常的忧伤，彻夜祷告。所以耶稣他是神，他是人，他会忧伤，他会忧愁。那么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他知道将来耶路撒冷要受审判，一块石头没有放在另一块石头上的，圣城被烧，圣殿被毁，所以他为了耶路撒冷哀哭，他有感情的，虽然他是神，但他是有感情的。所以圣灵也是神，他是三位一体当中另一个位格，圣灵他也会忧伤。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赐下大使命，告诉基督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奉神的名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这里这个名啊是单数，奉名不是复数，所以它是一位神，圣灵跟耶稣一样是属于一位神的，但它是不同的位格的，跟圣子和圣父。所以我们做事会让圣灵担忧啊，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会让圣灵担忧啊，这个是拟人化的表达，为了这么写是为了让我们读圣经能读得懂。实际这个担忧就意味着在感情上甚至在肉体上对人来讲是一种深深的痛苦，一种深深的沮丧，当被折磨的时候才会有担忧。那么圣灵会担忧还因为他受到了伤害。圣灵来到世间，他的其中一件工一个工作就是让人知罪。人在信耶稣之前死在了罪中，看不见神的恩典，与神为敌。圣灵来了，改变人心，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叫重生。一个不信的人成为了基督徒，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发生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被圣灵改变的，这个叫重生，重新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耶稣基督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了那些恨他的人，原来是敌人，现在呢成了耶稣的跟从者了，彰显了舍己的大爱。圣灵通过引导这些人来相信耶稣，成就了拯救。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通过宝血洗净了罪，要是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就根本就不可能信耶稣，我们命运是永远的沉沦。不过这个只是工作的开始，人一旦重生了，就需要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住在我们心里，来对付我们的罪，带领我们新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圣灵做的是除旧纳新的工作，用天上的珍宝替换地上的垃圾。神为买赎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为我们舍了命。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了，天上那个响声啊，就像大风吹过一下，有那个火焰般的舌头降下，降到了信徒的头上。从那以后，只要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住在他们心里，从早到晚都帮助我们里外更新。那么我们如果犯罪，如果我们心思意念向罪开放，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啊，悖逆神，那圣灵会有什么感觉呢？肯定是担忧啊。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在家里生活得好好的，那如果来个人把那些暴力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带到家里来了，我们也很担心，对我们的生活不健康。我们不允许那些不好的东西进入到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来，圣灵也是这样，有那些不好的东西进来了，他也担忧，他也很难受，因为他是圣洁的。圣经讲到神为人的罪忧愁，在创世纪就讲过了，什么事情呢？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那个时候该隐和亚伯都奉献，向神奉献，但是神喜悦亚伯的奉献，没看上该隐的奉献，因为该隐的奉献呢表明他心地不纯。但是因为该隐嫉妒他弟弟亚伯，他就特别的生气，在田间把亚伯给打死了。他这个嫉妒啊，实际是被魔鬼钻了空隙，趁着他的嫉妒呢，魔鬼来激动他。在创世纪四章的六到七节，神这么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实际大家从神的这段谈话当中，这个神的声音当中能感受到什么呢？对我来说感受到的是那种慈父的爱，这个并不是责备。当时在这个是该隐在动手打死他弟弟之前的事情，这是一种警告，但是表明了一种忧虑，希望你不要再错了，因为神知道该隐现在心里什么状态，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再往前就要杀人了，所以神告诉他，你要小心了， 这个罪呀、啊、就伏在你心门前面，你稍微不注意他就来引诱你了，然后你进一步就犯罪了。你现在还没有付诸行动，还没有成为既成事实，你一旦既成事实了，这个就真正犯了罪了哈，在行为上就犯了罪，有罪行了。所以神不想让该隐走上灭亡的道路，他把亚伯杀了之后他也要遭报的，这个是神替他担心，神担忧。那么该隐不听神的话，一意孤行，把他弟弟亚伯杀死了。杀死之后呢，神又跟他讲了，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又担忧，他杀了人之后神还是为他担忧。这个该隐让撒旦把罪放在他的心里之后了，偷走了本来属于神的喜悦，因为撒旦是一种盗贼啊，他偷走属神的东西，所以该隐背离了神，重新跟神变成了敌人。原来他是跟神变成敌人，但是神愿意来引导他认识神，但是他重新又回到了撒旦那边去。他做的事情让神非常的忧愁，让神非常的心痛。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都有罪。该隐呢，一开始没有做，心里是有罪性，他想这些恶毒的心思意念是罪性，是罪，罪的范畴之内的。他做了之后变成了罪行了，这仍然是罪。那么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心思意念啊，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到这儿来了，我们要思考是不是我们允许让罪来到我们心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使神受到伤害。只有清除罪，才能不让圣灵担忧。那么圣灵担忧呢，第三点是因为他在乎。圣灵看见罪伏在了该隐心门前面，他担忧，因为他实在太在乎我们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走在外边看见路边有个小孩啊，在那说脏话呢，那我们可能无动于衷啊，这孩子说脏话可能就是挺厌恶的哈、啊、赶紧离他远点吧，他在那说脏话呢，甚至可能生气，他带着大庭广众之下。但是如果他向你说脏话了，你就会很愤怒，嗯，但是也顶多就到这儿了，你就想离他远点吧，顶多踢他一脚啊，到头了，因为你跟他没关系。但是你想想，这孩子他要是你弟弟或者是你的儿子，你的亲戚，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呀？第一生气，第二就是担心。从哪儿学的呀？跟谁学的这个话呀？肯定是要这样的哈。甚至你可能有些当妈的就发疯了，就说这孩子怎么讲这种话了呢？他要跟你没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在乎他；他要跟你有关系了，是你亲人，你就在乎他了。因为你希望他好。我们这间教会是租洋人教会，洋人教会牧师叫 Pastor Ken， 有些时候我早上来参加他们主日崇拜，这个牧师正道，有一次他讲道就提到他的讲一个撒母耳记上，讲到哈拿，哈拿当时哈拿是撒母耳的妈妈，但是呢在撒母耳出生之前哈拿不生育，然后哈拿的老公呢又娶了另一个太太，那么哈拿就非常的担忧，跟神来哭泣的祷告。当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 Ken 牧师啊，他就很难过，他就流下眼泪了，在讲台上大庭广众之下流下眼泪了。他就讲到他的女儿，他的大女儿啊也不生育，他大女儿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也不生育，到现在也不生育，挺难过的。我也挺同情他，同情归同情，但是没有那种非常担忧啊，我应该向神悔改，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担忧这种感觉。我们这个教会还有一个也是我神学院的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们一起上课，一起祷告。有一次她就分享啊，她已经有个女儿了，实际 VBS 还她女儿还来参加我们这个儿童暑期圣经学校呢，她有个女儿了，但是有一次呢，她去检查，得了这个妇科病了，后来这个医生就说，哎呀，你没有机会再生孩子了。 所以我们这个一块儿祷告分享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就当时就落眼流泪了哈，也挺难过的。我也是挺同情，但是我也没有感同身受这种哈，替他担忧没有，就担忧有一点点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等到我妹妹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妹妹也是啊，前面一个流产了一个孩子，后来又有一个孩子，这个胎心是死的啊，后来又有别的问题了，不能生育。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担忧，非常担忧。我为他祷告，不断地为他祷告，打电话打回国去安慰他，啊，甚至去年夏天特意回国去，啊，我妹妹又怀孕了，要这个生一个孩子，特意回国去看他。所以这个时候特别的忧虑心理，因为这是我的亲妹妹。所以当他要跟你，要是跟这个人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担忧，你可能会担忧，因为你没有那么在乎他。当你特别为他担忧的时候，因为你特别在乎。所以圣灵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是跟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的，所以他特别在乎我们，他会深深的担忧，他跟我们有感情，他爱我们，这就是神。我们常常习惯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知道哈，但是我们想没想过圣灵也爱我们？有几个人想过圣灵这么爱我们呢？圣灵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跟我们住在一起。圣灵担忧还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圣灵因为要跟我们在一起，他才会担忧。以弗所书前面我们学哈，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讲，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前面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已经解释了，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啊。那么主耶稣呢，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主，然后呢，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了，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啊，一直到我们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得荣耀那个时候，圣灵是一个凭据，一个保证，就像是担保，像这个抵押金，像我们买房子的首付一样。圣灵他表明他的跟我们同在，他表明了救赎成就了啊，这是一种表明，我们有这个神家里的孩子的身份。那么这个救赎呢，分三个阶段。第一，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当我们归信了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就一次性的被神从罪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获得了自由。第二呢，我们现在正在被救赎，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正在被救赎。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空虚，我们绝望。现在呢，我们有了希望了，我们过着丰盛的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是现在进行时，正在被救赎。那我们还有将来要被救赎，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会经历完全的救赎，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历。那么就是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下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得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得赎，圣灵就不仅仅作为一种首付了，那我们就永永远远的跟神、跟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成就了。所以我们救赎是分三个方面的，圣灵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一直就跟我们住在一起，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获得了复活的身体了。那么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呢，它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它不是一种生意关系。哎，我们好像是做生意，做生意两个人合伙吧，我们一块儿，每个人都出一部分股份，我们投资来做这个产业。生意呢失败了，失败怎么办呢？那最后咱们就得散伙了，拆开了吧。我投资的少一点，我心痛我就少一点；我投资多一点，我心痛就多一点。啊，那么散伙了之后，咱们就各过各的。啊，这个不是人跟圣灵的关系，这也不是圣灵的想法。 圣灵跟我们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像婚姻关系一样。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啊，正常情况之下，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想要过一辈子的，没有几个出及那个功利性，那是另外的情况啊，正常情况。那么一般来说，做太太的都没有想离开丈夫的，所以都说如胶似漆啊，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感情都很好的，因为是想要一生相伴的。但如果丈夫犯罪了，比如说他出轨了，或者是贪污了啊，进监狱了，这个妻子就会患忧郁症。特别是丈夫如果背叛了妻子，就会很多就会患忧郁症，妻子非常的愁苦，非常的担忧。其实丈夫如果得疾病了，得绝症了，得癌症了，太太都不会那么绝望。但是当这个先生如果不忠诚了，太太就会非常的担忧。实际圣灵跟我们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也是类似于这种关系，他要跟你一直都在一起，这就像一种婚姻关系一样。很多人喜欢吃泡菜，这个前几天我们去韩国餐馆哈，吃韩国料理，这韩式泡菜很好吃。这个泡菜怎么做呀？是不是把这个新鲜的蔬菜买来了，然后处理完之后，最重要的一步，密封，把这个处理好这个菜呀、泡菜呀，放进坛坛罐罐里面，要把它封严了，封严了才能够发酵，然后才能成为这个泡菜。这个泡菜里这个细菌呢，属于厌氧型的，你不能接触氧气，接触氧气它就坏了啊，你得必须隔绝氧气，所以要密封。那怎么样密封啊？传统还是到现在都是这样，最好就是用蜡。实际国内现在淘宝网站上卖这种专门的密封这个酒啊、泡菜坛子的这种蜡啊，用蜡给它密封上。这个蜡的作用就像一种印记一样，它使外边的空气呢不能再进到罐子里去了，保证里面的食物啊不会朽坏，一直都新鲜。这个蜡如果你给它封好了之后，一直到你把这个泡菜拿出来吃的时候，都能够保证泡菜它能够发酵成功。唯一毁掉泡菜的方法就是什么呀？你把蜡给弄掉了，这泡菜就完了，就没法做出来了。所以圣灵也是这样的，它工作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它是一种印记，一种救恩的印记，住在我们心里，保证到了救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咱们现在都是有好多信用卡哈，咱们都用这个有 PIN 有这个加密卡了，这做的时候好多，因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模仿你签名嘛，信用卡犯罪啊，有这种盗用别人的信用卡。现在加拿大的大学录取，其实好多高中可能也是这样，要求你以前的成绩单，你寄成绩单要求你原来的院校寄呢，在成绩单的两边密封之后还要盖上章，这个要保真。所以这个就强调啊，这个印章，这个也是一种印记，它表明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有呢，西方结婚了之后，无论是太太还是先生都得要戴戒指，当然咱们这华人文化很多都不戴了，结了婚也不戴戒指。这个戴戒指也是表明身份，就说明你已经在婚姻里了，要保证婚姻的这种单一性和纯洁性。圣灵也是这样，它是一种标记，保证我们能够得拯救。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因为犯罪把这个心思意念呢搞得是又脏又乱呢，这个就是要圣灵非常的痛苦。因为圣灵要跟我们在一起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的有很多各种自私的欲望被这种诱惑来引诱，我们自己也背逆神，这个就是叫神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其实我们有多少次做这些事情，想不该想的事情，做不该做的事情，愤怒、嫉妒、贪婪，这些经常都是这样的，不止一次的做。我们有些时候控制不了自己，有些时候也不想控制。那如果我们经常的不追求这些圣洁前进的生活呢，我们里面的内在的心思意念就肮脏不圣洁，这个就让圣灵非常的烦愁，非常的难过。 在以前我在 London 在东部生活，有一个洋人朋友，他自己买了一幢旧房子，这旧房子已经很破烂了，花了一点钱就买来了，没花几个钱。然后他买来之后自己开始翻修，开始修缮啊，改翻新。首先修整草坪，把这个草地啊该剪的剪，该补的补啊，开始浇水。然后呢，把这个屋子里以前留的垃圾啊都清空了。这个破破烂烂的这些橱柜啊、碗柜啊、衣橱啊，该打掉的打掉，有的有窟窿，有的已经有生虫子了，啊，该打掉的打掉，打掉之后换新的。这个地板木头地木地板已经好，有些地方这个出现了擦痕，有些地方油漆已经脱落了，有些地板还缺失了，少了一块，所以你还要买木头锯木头，把这个按尺寸呢给镶好，修补好了，把这地板重新打磨一遍，重新的刷油上漆啊，让它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地毯铺上。这墙壁也是，这个旧的壁纸啊，有的烧过的痕迹啊，给它撕掉了，换上绝缘层，加上新的墙板，刷涂料。门窗也是这样啊，一些旧的、一些该换的、该修的、该粉刷的，全都给它弄得焕然一新。厨房、洗手间那些电器，冰箱啊、洗碗机啊这些东西啊，那些烤炉啊。这个浴缸啊、马桶啊、水池这样全都修缮一新，该换的换，该修的修，地砖也是换成新的了。然后呢，经过一番这个努力的工作呀，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啊，整个房子大变样，变成了一个像一幢新房子一样，里外都是新的。然后他就住进去了，住进去了，为了能够省一些房租，就开始招 roommate， 就跟别人来一块儿分摊，来这个分摊这个房费。找到一个人，这人说要来一块住，他特意去接这个人来住。那天来了，这是一个挺胖的一个男的，一位先生，大胖子。来了之后呢，他没自己来，还带了三只猫、两条狗一块住进来了。住进来过了一个月之后，就是开始垃圾就在厨房里堆满了，到处都是味儿。然后呢，这个宠物噪音也很大，楼梯也给弄坏了，楼上窗户也给弄坏了。我这朋友这个心爱的住处啊被毁了，自己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时间来给他翻新了之后，结果被毁了，非常的难过啊。这不仅仅是难过，甚至很愤怒。所以圣灵跟我们也是一样，给我们改造，从一个旧人改造成了一个新人，跟我们住在一起，最后还是这种情况，有很多肮脏的东西在里面，让他也是非常的忧愁、烦恼啊，甚至愤怒。所以《罗马书》8:26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叹息是不是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无可奈何的痛苦啊？是不是？肯定是有的。所以保罗跟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经常因为我们生活的不洁净啊担忧。不过虽然我们经常让圣灵痛苦折磨圣灵，这圣灵仍然愿意帮助我们，他尽量的帮我们，不仅仅祷告，也赐给我们能力做洁净的工作，启示我们、引导我们。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就在这干等着，反正你神你就带领我吧，我也不追求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也要我们竭力追求除旧纳新，特别是要被圣灵充满，追求那些属灵的恩赐。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坚决相信，当我们的心清空了骄傲、自私和其他任何与神的律法相背离的东西时，圣灵会充满我们心房的每个角落。但如果我们心里充满了世界上的骄傲和自私，就没地方留给圣灵了。在我们充满之前，必须要清空。如果我们拒绝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叫圣灵担忧。那么我们是如何叫圣灵担忧的呢？ 这毫无疑问呢，我们叫圣灵担忧，就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洁净的时候。但是这些经文呢，是出现在了以弗所书的4:30。我们解释这些经文要参考上下经文啊，上下文来看一看到底保罗想要讲什么。那我们给大家都每个人都发了一本圣经在这儿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把这个圣经打开一块儿的看一看。实际以弗所书呢，在第1章，我们看一看讲圣灵这些经文。1:13-14，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1:17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2:18，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2:22，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3:4-5，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4:3-4，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都讲什么呢？讲的很多，就是首先第一提到圣灵，跟今天4:30最接近的经文就是4:3。4:3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啊，讲的是教会，这个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最接近的经文了。那么整个从4:3-30之间，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灵因为什么会担忧。圣灵担忧的事情全都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全都是因为我们不合一，教会发生了冲突，圣灵担忧啊。所以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保持合一。首先呢，保罗阐述了所有基督徒都共同有的7个要素：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信，一喜，一位父神，是这7个因素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这在哪儿讲的呢？在以弗所书的4:4。所以关键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4:3-4。那么然后呢，为了帮助教会基督身体的成长成熟啊，并且达到对于神的信心和知识上合一的程度，主耶稣赐给了每一位圣徒有恩赐来服侍他。那么再往后，保罗讲的就是劝导基督徒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是在20:21-22:23:24讲的这些，所有这些全都是跟在教会里面保持和睦有关系的。然后呢，给我们关于真理实际的教导，说在教会里面如何处理罪，努力帮补那些有缺乏的人，还有说话要注意怎么样讲话。这个目的是很清楚，所有这些保罗教导都是要促进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这种和谐和和睦。所以从上面分析我们看，如果我们妨碍了教会的合一，就会叫圣灵担忧。通过圣灵的工作， 教会的和谐首先被建立起来了。如果我们做事捣乱、破坏、毁坏这一和谐，那么圣灵就会担忧。特别是在四章的三十节，保罗讲这个话并不是对单个信徒讲的，他说你们这个是第二人称的复数，实际四章三十节就可以翻译成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所以就是合一，讲的教会合一，如果教会不合一，圣灵就会担忧。如果你在教会这个做的事情破坏了合一和谐，那么圣灵就会担忧。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会使圣灵担忧呢？第一，关注自己而不是神。刚才已经谈了有七个要素，在基督的身体里啊，这七个要素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了。神、父、子、圣灵在一起成就了他合一的目的。当我们作为一个身体将注意力集中于神的工作和他在我们生命里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帮助维持了和谐。反之，当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合一就会被受到破坏。那么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消费者的教会啊，在消费者的教会里呢，人关心的是这里面对我有什么。这个有好多人到教会里面来，我说的是基督徒啊，我说的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到教会里面来，他就是要找我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呢，不是说我能奉献什么，我能贡献什么，他说能到这来干嘛呢？有些人他要发展业务啊，做生意的，要发展生意伙伴，要发展客户，到教会里面来交朋友来了。有些人呢有事情了，找人帮忙来了，到教会里面来。有些人说的，哎呀，我这个孩子需要有人看呐，我现在找有没有 daycare 啊这种啊，他跑到教会里面来了。这个基督徒啊，他有这种卑微的基督徒，还有这种成熟的基督徒。当我们始终都是卑微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于自己的需要，我们不是在乎教会需要什么，而是说在教会里面我能获得什么呢，我到教会里面想着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神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或者是我怎么样让上帝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帮助我更新，这个时候圣灵就会担忧。美国有位牧师叫 Bob Hatt， 他有一篇文章叫 Escape from Consumer Church 啊，叫做从消费者的教会逃走。他讲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基督的信徒，你需要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为你而存在的，反而你的存在是为了教会，为了你的社区，而你的社区和教会是为了世界而存在的。耶稣不是为了让你成为成圣的消费者才死的，他死了是为了让你能活在神里面，而不是活在自我需要的世界里。当然我们需要帮助人，我们也需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也应该追求成长成熟啊，我在这里讲的是基督徒应该做的是这些。那么还有一本书叫做 Simple Church， 叫做简单的教会，他在这里阐述了为什么你作为基督徒要在教会里面呢，告诉我们三点，很简单。第一点，你应该做的是与神连接。第二点，你应该做的是与其他的人连接。第三点，你做的是应该关心社区，这是基督徒在教会里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转移了注意力，把我们这个注意力从在应该在教会里怎么样侍奉转移到了教会对我有什么可以提供的这方面呢，那么我们的方向就偏离了神给我们神的心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毁掉教会的和谐，毁掉合一，叫圣灵担忧。这是第一点，关注自己而不是神。第二点， 我们怎么会叫圣灵担忧呢？没有在身体里尽自己的职责。在第四章中间，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中间，这保罗谈到了说耶稣怎么样挑选了圣徒，然后装备他们，差遣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四章十三节很清楚地表明了，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节很清楚地表明，当每个信徒使用自己的恩赐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耶稣的信仰和知识上达到合一。你只有侍奉才能够达到合一。所以整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教导我们，教会是一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其他别的基督徒是这个教会这个身体的各个肢体。这个各个肢体，每个肢体都有自己的功用的，因为那个是基督叫我们建立教会特意赐给我们的，让你有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来使用我们这个恩赐啊，神赐给我们这个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来贡献自己，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这些东西来侍奉神。每个人在教会都有自己的责任，都有自己的工作，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不做，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其他的肢体。这眼睛的作用就是看路，你说我拒绝看路，那你把眼睛闭上了，往前走，被车撞上了，人被撞死了，眼睛也没有作用了。那么其他的肢体实际也都变残废了。有个相声叫五官争功啊，就是五官这个鼻子呀、耳朵、眼睛、嘴都来跟脑袋来说，我的功劳最大，在整个这个你得奖了，你这奖应该归我。这鼻子说，他对脑袋说，他说晚上啊，你看你躺床上睡着了，眼睛闭上了，嘴也合上了，耳朵也歇着了，你就让我鼻子一个在那块值夜班啊，人别人还讲个三班倒呢，那你就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也行啊。这脑袋说，你休息，你不呼吸了，那我这能活吗？是不是不没气儿的吗？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就像在教会里面这个主耶稣的肢体当中，是扮演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的。我们只有大家共同的侍奉，这个肢体才能够健康的运作。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的四到六节说，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去做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不使用自己的恩赐、才干和能力来侍奉的时候啊，神的旨意呢就不会成就。当然了，神不需要我们一样会成就他的旨意，但是我们这样做呢，就会严重的影响建立的合一，就会毁坏教会的工作。这回就会叫圣灵担忧，深深的担忧。这是第二点，没有在身体里尽自己的责任，就会在叫圣灵担忧。第三点，当我们又回到老的生活当中去了，就会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从第四章二十二节开始，保罗描述了说，叫我们应该脱去那些旧的性情，穿上与我们新生活相一致的东西。保罗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实际的教导原则，叫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当我们留心那些原则的时候，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就会促进教会的和谐和睦，圣徒就会合一。要是违反，就会毁坏合一。保罗说，当你回到了用谎言欺骗，不跟其他人坦诚相待的时候，我们就叫圣灵担忧，因为我们破坏了基督身体的合一。当我们没有在教会里好好的对付自己那些明显的连续的犯罪的时候，就抢夺了神的荣耀，破坏了合一。当懒惰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呢，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积累财宝，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圣灵担忧。当我们说那些不健康的、 没有价值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毁坏别人，而不是造就别人，不是建立教会，那个时候就会叫圣灵增加痛苦，就会叫做担忧。那神爱我们，基督耶稣甚至为我们死，圣灵也在乎我们，不顾我们心思意念有多么的污秽，有多么的悖逆，甘心忍受痛苦折磨，住在我们里面，愿一直都陪伴我们，一直到基督再来。啊，这个是很大的牺牲，我们应该感恩，感谢神，我们应该学习去爱神，顾惜基督的身体，顾惜教会，我们应该尽力的建造教会，在基督里面学习合一，来造就别人，大家共同的侍奉神，不让圣灵担忧。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在这里，我们感谢真理的圣灵对我们的帮助。虽然在身份上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在生命上距离基督耶稣的样式还差得太远。我们时常骄傲，体贴肉体的情欲，无法抵抗世界的诱惑。我们常常悖逆犯罪，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致叫圣灵忧伤痛苦。真理的圣灵，我们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继续为我们祷告，不断带领启示我们追求圣洁前进的生活，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让我们在教会中积极的侍奉，履行我们当尽的本分，不断更新灵性，远离老的性情，建立教会，帮助信徒在基督里合一，荣耀神的名。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